好，各位同学呢，我们来上《佛学概说》关于史料篇的部分。我们上一次呢是读关于慧远大师，那我们用的文本是《香光庄严杂志》。那今天呢也是关于慧远大师的一个活动，我们用的文本呢是《中国佛教史》，是任继余教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我们用它里面的第二卷，页数呢从600页开始。那这两份文本呢，他们在介绍慧远法师的时候非常不一样，因为原来那一份他是用生平故事比较算是入门的角度讲生平故事呢，让大家觉得大师的一些事迹。那《中国佛教史》这一本呢，任继余教授所编的，他的方式是他会点出慧远法师的这一每做的一件事，他在历史上担任什么样的一个转折点。转折点就像我们原来读明朝历史一样，有什么样的转折点，因此现在早晚客诵本变这样，或者现在出家众变成金忏为主，变成是教就是金忏，而以前的教是指讲经，对不对？不太一样，现在教就变成是金忏，这个是明朝的转折。那现在我们来看慧远法师呢，他在这地方呢用任继余教授编的这个《中国佛教史》，他有什么样的转折点。那我们原来看过他，就是他跟他的弟弟两个去到道安法师那里出家。那现在来介绍，就是他们呢，第一个是他在庐山的时候啊，他跟王公贵族的一个往来，跟王公贵族的往来呢，里面有一些特点。第一个是呢，当时有一个是关于要不要跟桓玄，就是跟桓玄里面呢的往来，就是桓玄不是要太沙门吗？要淘汰一些不好的沙门，要做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这里面呢，桓玄呐、啊，他跟慧远法师的这个往来之后，要不要靖王，还有太沙门的时候，那慧远法师他一方面呢，跟这个桓玄在做沟通的时候，还有再一个是卢循，卢循就是后来要被皇帝抓走，他叛乱，本来是他一个世交的儿子，记不记得？他世交的儿子，这里面都是属于他跟王者的一个往来。那这个佛教史里面，他有把这个地方做一个，就是慧远他这样的一个往返呢，他让佛教啊王化，王化就是王是王者，化是教化的化，能够王化，佛教有助于王化，而且公谋帝王化兼之道。就是让说这个佛教，它第一，它强调它有独立的教义和礼仪，跟世俗社会是不同的，也就是它所谓的方外或情无取舍，而后能够保全自己。然后，但是呢，它也就是可以帮助一件事，就是说，慧远他在点出这一些我们往来的时候呢，他讲了一个，就是你所谓的华夷南北朝野顺逆呀、啊。我们认为他们的右坦是凶嘛，左坦右坦这个问题，还有就是说，到底你们呢有没有尊重我们的礼仪啊？以前说亲君臣啊，然后对父母要敬父母啊，这些问题呢，在慧远大师的时候，他都跟他讲说啊，我们都要互相尊崇，也就是不分华夷南北朝野顺逆啊。而且这当中不是光在他的文章里面表现出来，你可以发现他在跟这些人在交往当中，他也没有去区分，也就因为这样他表现出来，就是我说的跟我做的是一致性的，所以他对谁呢也表示的是不亲不疏，令他呢跟僧团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而统治的阶层也都会利用说慧远这样才是一个叫做什么真正的方外之士，也就让宗教跟政治啊可以各得其安，免得呢有一些人就会利用宗教而后去煽动民众嘛。所以当时的王者也是因为慧远说我们是跟你们是不相往，我们是方外，然后我们但是我们也有所谓的公谋帝王化兼之道，对你们是有教化的，可是他又不涉入任何一个派系，所以他才能够保全下来。而 而帝王们也很高兴说，我不去打压的情况下，而你们能够自己管好自己，又能够不涉及我们里面，这对他们来讲等于互相都有好处啦。要不然你打压宗教，你实际上也会引起其他人的一个反叛吗？也是有一个问题点，这是他的特点。你看有没有发现佛教史跟他那个生平故事写法就不太一样，就会点出这一种转折的特色。好，再来是那个慧远跟鸠摩罗什他们，还有安世高后期的这一安世高后期呢，他有禅法的著述一直转进来，就从东汉以后一直转进来，然后后来到了西晋的时候，有竺法护还译了很多修学禅法的经典，比方像《修行道地经》《升观经》《法观经》。那在前面的话是安世高的《十二门经》《安般守意经》《大道地经》啊，所以这些修学禅法的僧人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到了东晋的时候啊，有竺深贤啊、竺昙宪、资昙兰，这些人都是禅法，都是属于禅僧，都在禅僧里面。所以鸠摩罗什他进来的时候啊，跟他有一个含跟着他译经的那个叫僧瑞，僧瑞很有名，大家应该读过他很多著作。僧瑞，僧瑞他就会跟他从鸠摩罗什受禅法，并且随他呢译出了叫禅药。那鸠摩罗什是不是属于禅僧呢？修学禅的，他并不是禅僧。那僧瑞呢，他是受禅的一些知识文字。那慧远呢，他曾经也想要学禅，所以他跟鸠摩罗什的往来呢，他从禅经里面，慧远想学禅的时候，他想从禅律的典籍里面去，而后呢，鸠摩罗什不是编出刚才讲的，就是在僧瑞的帮助下编出了禅药吗？这在我们上次读的相关专业里面没看到这一篇嘛？就是为什么他们俩会往来？一个是慧远想要学禅，然后因为他觉得禅跟律是相符的，戒跟定是相符的。那僧瑞跟鸠摩罗什译出了禅药之后，传那个慧远知道了以后啊，他觉得不够满足，他觉得不够满足。所以他就希望啊再去请另外一个叫做佛陀跋陀罗来。佛陀跋陀罗后来不是当时有没有就是讲说他在北方被人家禀说他弟子犯戒嘛，然后因此是他的事，就慧远不是帮他说诶，那是他弟子的错，不是我的，不是他的错，记不记得那件事？还有他能够预行说多少年后有 多久以后有船要来中国吗？记得这个人哦。那所以当他觉得鸠摩罗什的禅药还不够的时候，他就去请另外一个对于禅律，以禅跟律两者都著名，叫禅律慈明。佛陀跋陀罗的特色叫做禅律慈明，请他来，然后他来以后，他译出了一个叫做《达摩多罗禅经》，《达摩多罗禅经》，这就是对于后面的整个禅法的流通啊，非常的帮助。而这一个佛陀跋陀罗在庐山住了一年之后，到了建康的道场寺，跟法显、法业、慧严等译经。慧严就是跟那个谢灵运他们，大家记得有大波涅盘经，还有那个南本北本的问题。南本北本，那他们不是把它修出来？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经跟智者大师所看到的经不一样吗？记不记得？好，这就是他们那时候就是慧严法师啊，然后还有谢灵运啊，他们就在这个时期发生的。那智者大师那个时候，因为他们这个东西才刚编好，所以智者大师看到的是另外一个。那因为谢灵运跟慧严法师他们是有所谓的，就是做一个增添改编，然后让文字顺畅。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说，哎，为什么现在读到的东西怎么在现代的 C 贝塔或大藏经里面找不到？这是因为智者大师所看到的本，当时的那个本跟现代我们留到看到是经过慧严法师和谢灵运改修过的是不同的，这样可以理解。所以读历史有好处啊，就不会说哎，这个东西是他引错了、啊、他是背错了，不会，那是因为本不同嘛，他们有做所谓的删改，有做所谓的删改。好，再一个是慧严法师呢，他有一个很特点的，就是他所谓的建立白莲社， 白莲社里面有说所谓的十八高贤啊，入社则有123人。那上一次读相关卷，他说他这个地方的所谓这些数字只不过就是一个取好好的数字而已嘛，他没有细说。那现在看看这个中国佛教史他怎么说。他说这个入社则有123人，然后有18高贤建立白莲社，另外有不入社者3人的说法，是开始于中唐以后的传说，并非历史的真实情况。他说啊，这些当时呢元兴元年参加念佛法会的123人是以出家僧侣为主，并不是以居士为主，是当时本身就在山上的那一些僧侣，是僧团的。那刘遗民他们这些居士呢并没有同时入山的，所以北宋的陈顺舆呢对于东林寺旧藏作者不详的十八贤传呢，他参考了晋朝的历史，就是我们所谓的史书，就是回到历史史书以及地方志去探讨，还有宋史以及高僧传从家修订载录所编的庐山记，庐山记里面有列的十八贤之名呢，多数呢当时世上并不在庐山，甚至呢你很难确认他们是属于信仰弥陀净土者啊，这个所以说这是属于中唐以后的传说，并不是真实的状况，这样大家知道了吗？哈，以后读到净土就知道，哇，这事实上是传说，当时上连那些人是不是信仰弥陀净土都不知道，都他们都觉得非常难以确定，而且甚至可以很确定的，有些人根本当时并不是这样的一个亲近慧远法师的人。好，所以后来呢，有沙门的净悟，南宋的智盘，又相继的补修补。其中呢有包括所谓莲社十八贤，莲社123人啊，不入诸贤啊，这里面有增加一些有参考的资料啊，但是他说总的来说啊，他们这些历史因为从中唐就错了，中唐错了你后面的人再去删改啊，如果你用他错的东西再去做删改，总的来说还是讹误太多，不足以平信。那这十八贤呢，我们那一本是没有讲，这边可以念一下给大家听，有所谓的慧远、雷次宗、周旭之、钟炳、张衍、张全、慧勇、道生、慧慈、佛陀耶舍、佛陀跋陀罗、慧瑞、谭顺、谭桓、道炳、道进、谭贤、刘遗民。那这个任继瑜教授他说啊，如果大家对于这个十八贤呢以及123人建立白莲社呢还可以参考一本，这本书是真的很好看，这本我也推荐大家有空可以去看，就是汤用彤先生所编的捍卫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汤用彤先生编的书都很好看。还有另外一个，哎，怎么一下忘记他了，下次把他的书，我有他的书，哎，我好喜欢看他写柳如是，那个是谁啊？柳如是，柳陈，算了，不要再去想了，下一次再继续努力。好，再来是慧远他几个重要的理论。第一个是沙门不净王者嘛，沙门不净王者呢，就是把佛教的礼法跟封建的礼法要不要做统一，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是不是？刚才前面有介绍，是从一个地方来讲。好，慧远呢，他对于这一个沙门不净王者论的提出来呢，对整个佛教史的特点，第一个就是对于中国佛教的理智以及政治原则，政治原则哦。佛教的理智跟政治原则的确立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沙门是否应该进境王者是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一种反应，而这种争论所涉及到的理论原则呢，不论是对封建社会的稳定还是对佛教的发展都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封建主义的国家它需不需要统一的明教理智，问你们需不需要，需要，因为它封建。你看现在台湾有谁会告诉你说你要不要礼拜总统， 不需要，就是你没有阶级性没有封建性的东西你就不涉及这个，可是当你有封建性你就很重要，每个人是不是都要臣服于他，他是不是最大，他是不是一人之，他是不是万人之上，而没有人可以比他更高，就变成有这个问题了。好，那当他是不是没有这种状况需要讨论他是不是最高最上面的时候，你就没有所谓进不进的问题了。你发现他这很好玩，他这样点就可以点出来。好，再来一个是，所以你说现在这个社会再去探讨沙门进不进王者，再把这拿来做专题，你就会觉得人家这个一句话就把你点破了，因为它是所谓的封建集团里面的斗争结果。好，那慧远呢，他把这个规定在社会上的一个职能呢，把上辈皇籍啊，把它当成了佛教的一种政治职能。他特殊的贡献是在于把佛教的义理同时的维护明教的传统理论，而且跟封建社会的一个理智做协调，把佛教适应于世俗要求同时对出世间的追求给分开来了，以此作为佛教处世的理论基础和主要方法。他说佛教说的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要处俗弘教，就是你要到红尘里面为众生弘扬我们的教法，就是佛教所谓的道，弘道在之于人嘛，好，同道在人。第二件事情，出家还有第二点，就是你要出家以后要为了修道，你要修道，一个是你要弘道，一个是你要修道，就是有两种最重要两点。点完这个以后他就告诉你了，那处俗呢，你要去弘法就要奉上之礼啊，尊亲之敬啊，忠义啊，就必须要有这三，这哎呦这三个，就是你要亲尊长辈，你要尊你的亲，你还要行忠义。他就说这个是有经文的啊，然后底下呢就很好玩，他说啊，那个这个任老师他就讲了，他说造佛教的说法，在家的信徒呢当然是有所谓的要弘教度世的需要啊，必须要与世俗协调的啊，所以慧远法师这个处述的内容呢就告诉你要尊上啊，尊亲啊，要忠义啊，而且很清楚的告诉人家说这是有鉴于佛教的经文的。好，但他没有讲出哪一部经而已，他没有，他说都有鉴于佛教经文，所以这些人看着就觉得说，哦，你们佛教也有讲嘛，跟儒家讲的都有嘛，齁，佛经儒经都有讲啊，齁，四书五经嘛，我这边你们有，我们讲你们也有讲，他就是先让大家觉得有一致。然后后面任老师就讲得很可爱，他说啊，因为佛教的经典汗牛充栋啊，然后呢又非常的多啊，基本上人家那些外行的也不会去查，可是呢如果你真的了解的话，你就知道这些规定呢只有在康生会所编译的六度集经里面有提到一个君人臣宗父义子孝，还有维摩诘经里面偶尔会有所谓的落在王子，王子中尊，是以忠孝啊，明确的告诉人们要奉上敬亲啊，乃至于行忠义啊。所以可以讲的就是在经论上有实际在说的实在太少了，而慧远做这样的一个说法，说经典上有提到，你不能说他错啊，但是他就做了一个周旋啊，做一个周旋啊，所以在理论上呢，事实上慧远也就间接的肯定了桓玄说同王侯于三大，好，而且最后还阐发了一个，这人既然摒弃于两仪，受刑于父母，所以对亲对君就不应该受其德而遗其礼，沾其秽而废其敬啊，就告诉人家说你必须要尽忠尽孝。慧远就把佛教跟中国传统的政治伦理观念完全的糅合在一起了，好，真的智慧高，好，而且读这种好玩，好，比读那个好玩多了。然后再来一个，就是慧远呢在修行主张上啊，他另外有对于僧侣，不是要说刚才不是提两点嘛，一个是处俗弘教，另外一个是出家要修道嘛。那这个要修道呢，他就提的一个就是 僧侣呢以身为苦本啊，一切都有幻累啊，所以你不能够把这个身当成习幻的条件，好，而把这个身呢受到阴阳二气的变化，僧侣不能够以众生顺化达到自己的目的，不众生不顺化，也就无关乎于天地君亲的资深运通的感恩戴德啦，以礼敬作为报答。所以他有强调一点，凡在出家，出家了就必须隐居以求其志，辨熟以达其道，辨熟服章就是衣服啊典章，不得与世典同理，隐居则以高尚其机，从表面就是你要退隐到外头去。所以从字面上来看，慧远呢就把这一些我们的佛教的理论啊或世俗典章跟世俗的明教典章就做了一个对立，好像把它独立开来了，是不是发现原来是把它糅合，那是针对的你要去弘法，你要入红尘，那是在家的，另外规定的出家的，那出家的这个地方他把它独立出来，目的是什么？因为这种理论的现实基础，第一个，你沙门既然你已经告诉你你要隐居，你要离开他们的话，你就可以争取沙门不敬王者的特殊礼遇，因此达到国人对于僧侣的特殊尊重。因为如果你还去敬王者，你跟他们没两样，而你不敬王者，你的位阶马上拉到跟王者同级，也就可以让国所有的人对僧侣都有一种特殊的尊重，有效地发挥了佛教的一个政治影响，所以你也只有自由把自己拉开才可以得到尊重。好，我们今天先念到这里哈，那大家就可以大家离开了解慧远法师真的很有智慧哈。好，我们下星期为大家读念，也就是任继宇法师编的这个里面中国佛教史关于道安，就是慧远法师的师父道安法师的故事，然后还有他的特殊的印象。因为慧远道安法师他在整个政治史政这个佛教史上不论政教都很有贡献，还有易经的部分，所以我们就不读生平故事，我们直接读这些重要的转折，要不然会读不完。好，好，我们下礼拜继续，今天到这边下课。